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十七天，也是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十七天的信息。真儿呢，特别的鼓励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能够陪伴着孩子，也再一次的去更新自己的信仰，去了解认知到底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那这四十天的时间，我们都在讲 conversion， 来跟从我。我们会从圣经，从灵城小故事去认识救恩，认识罪，认识跟随耶稣真实的一个意义和代价是什么，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去清楚的挑战自己，到底目前我跟耶稣的关系是怎样的，我是不是在扎扎实实的跟随耶稣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的过程。所以 conversion 本身的意思就是认性，认识，信靠，确实的接受救恩的一个过程。好，那今天是第十七天，我们要读诗篇第十六篇，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五到四十二节。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一下，信靠主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生命的印记呢？那我们说跟随耶稣，他应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浩瀚深邃的宇宙中，住着一个神奇的小星球。在其他星球的眼中，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如同沙粒灰尘一样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存在罢了。但这颗小星球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它相信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它的存在一定是有目的，一定是有意义的。它也渴望有一天它的星光可以划破长空，可以照亮它身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可是究竟怎么做到呢？他该去哪儿呢？向着哪一个方向努力呢？他的的确确是不知道。可这并不妨碍他每一天努力地做好自己。有一天，暗淡的夜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星星，这恐怕是小星球见过最灿烂的星星了。虽然耀眼，但一点都不刺眼，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光芒，温暖而又吸引人。小星球被这颗星星深深地吸引住了，它不自觉地追了上去，飞呀飞呀，特别的想要靠近这一颗灿烂的星星。 嘿，等等我，等等我，你太美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请问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是啊，我是小星球，
你实在太漂亮了，所以我就追上你，我很想跟你做朋友。
哦，你好，小星球，你还真是谦卑幽默呢。
你说我谦卑幽默吗？为什么你会这么说我呢？
哦，因为你刚刚跟我说的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你实在是太漂亮了。
啊，怎么可能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点儿都不特殊的平平凡凡的小星球而已，而且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所以我就叫小星球。
啊，难道真的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周身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爱的光芒吗？而且当你主动呼唤我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从你身上散发的那一股热力呢。
小星球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他所听到的这些他人眼光当中的自己，别人对自己的描述，因为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谢谢您，漂亮的星星，你的话语实在是太美好了，虽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我像你所描述的那么的棒，但是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追上你跟你交朋友。
哦，我更加的觉得很荣幸，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充满这样的热力，充满这样的勇气呢？因为其实我也很想跟你打招呼，但是我却没有主动，你是什么让你主动的追上来呢？
哦，我就是因为一直都渴望自己像一个能够发出巨大光芒，能够吸引他人的星球一样的，能够带给这个黑暗的宇宙一丝光，所以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决定了我要向你学习，所以我就跑来找你了。
谢谢你，小星球。
谢谢我？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你对我说的这一番话，真的让我更加的确定，只要做好自己，我们就能够发出造物主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光，以至于我们带给其他人的是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影响力呢。我们两个一起加油，我特别的渴望继续在这个宇宙当中做你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努力的发光吧。
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美好？哎呀，好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的人比我们好，比我们棒，当我们渴望去和比我们更好的人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啊，这就是生命的碰撞，这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不断向善的，不断向上的一个追求。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很平凡，也特别的羡慕那些自带光环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正儿告诉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带光环的人呢，我们可是拥有了造物主那荣美的形象啊。每一个人都带着造物主那荣美的形象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那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努力的去分辨上帝造我的目的，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我就竭力的做好我自己的本分，做好我自己，那么我们就能够像故事当中的这两颗小星球一样的彼此吸引，而且也彼此温暖，能够看到对方更美更好的地方，渴望向对方学习，渴望能够成为像对方一样更好的人。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上的一个原则，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从我们自身的罪性出发，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骄傲的，都是自私的。我们看到比我们好的人，可能我们会羡慕，会嫉妒，甚至想要打压，想要把对方踩在脚下。可是如果我们拥有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我们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能够真的带着一个爱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在旧约的时代，凡是神的选民都要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可能小朋友们不知道说，为
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
那是因为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隐私的、最属于我们的那个部分，需要交给神，让人见到我们的时候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不一样的，是神的选民，是上帝的儿女，是属天的国度。
那么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也应当带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的印记，而这个特殊的生命的印记对于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就是爱。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活出一个发光发热的爱的生命呢？让人一看见我们就说，哇，他太美了，这个孩子太不一样了，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世界所不具备的特质，有爱，有光，有热，有温暖，有温柔，有顺服，有诚实，有谦卑，所有这些都应当是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而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我们是根本不可能拥有这样美好的生命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学会先选择上好的福分，就是每一天来亲近主。当你渴望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已经把更好的人放在你身边，值得你去学习。无论是从爸爸妈妈生命当中学习，还是从教会其他的小兄弟姐妹的生命当中学习，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学习做更好的自己。而这个更好的自己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能够做到的，必须要靠着圣灵，所以跟随耶稣必定是第一步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跟随耶稣了吗？今天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你活出这个爱的记号来了吗？这就是真儿今天带给我们全家人的挑战。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今天呢，在我的播客的 Zoom 的 meeting 当中呢，我请到了我非常特殊的两位亲爱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和主基督耶稣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翻转。是一位母亲和一位儿子，他们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从暗夜到白昼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经历。那这位母亲呢，是我所亲爱的姐妹，以前我们同在一个教会，有同样的服事，有同样的敬拜的时间，就是我的小丽姐。她的孩子呢，不算是看着长大的，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正是她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期。可是即便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翩翩英俊的少年，而如今在我面前的呢，已经是一个过了而立之年的一位成熟的英俊的，并且是知道他自己人生目的和价值的一位非常言轻有为的弟兄，就是我们的瑞。我们的瑞弟兄呢，他的名字其实在我们英文里面就是阳光灿烂的意思，是我们阳光的光线，所以正像他的生命一样，现在就是无比的美好，无比的灿烂。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小丽姐和瑞。
谢谢。
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今天有福了， 为什么呢？我会请到小丽姐和瑞呢？虽然我刚跟大家介绍的是他们如此荣耀美好的一个如今的生命光景，但是刚刚我不断的提到，就是在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经历一个极深的黑暗，是一个死因的幽谷。当我第一次见瑞弟兄的时候，是小丽姐告诉我说他的孩子现在正在被毒品所困扰，在一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他由于很大的一个生命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他寻找他生命的榜样的时候他看不到，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寻找他生命的出路。就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和他们一起共享那段日子，也透过他们愿意赤裸敞开分享他们的黑暗，谁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位奇妙者的这个美德的时候，我们能够归荣耀给神。今天呢，我们来特别的欢迎小丽姐和瑞，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背景好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使瑞15岁的那一年开始如此的反叛？听我们的小丽姐开始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叫小丽，我呢是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在中国呢是位眼科医生。当时第一次婚姻呢，结婚7年以后就离婚了，成为单身妈妈，所以就带着瑞。瑞3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到瑞5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自己一个人来美国，来西雅图，出来发展我的事业。
瑞没有被带来。
对，瑞没有带来。瑞呢，当时就托付给我父母照顾瑞，我自己一个人。95年的时候就离开昆明，来到了西雅图。到了西雅图以后呢，就在这边又遇上了我现在的先生，就跟他结了婚。当时呢，进了西雅图以来，本来我是想来发展我的事业，因为我以前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一个人，所以就来西雅图发展事业，就在这边结了婚。结了婚呢，又发现我的身份过期，所以我5年都不能回去探望儿子，在美国待了5年。
所以从他5岁到10岁你都没有看过他。
是，整整5年。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信主，你是凭着一个世界上的标准来做这些决定的。
是是是。
后来呢？
我当时在美国上了一个中医学院，然后呢毕业了，我记得很高兴，而且呢又生了一个女儿。我跟我先生结婚呢，我先生自己有一个女儿，比瑞大1岁。
okay,
然后也马上就搬来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也有承担作为
一个继母教养另外一个孩子，
是是是，
然后又有自己的孩子，
是自己的女儿又出生，所以当时就在家里做家庭妇女做了2年，最后上学。后来5年以后拿到绿卡，第一次带着女儿就回去看瑞，就回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
那瑞记得5年以后见到妈妈是什么感受吗？
我那时候还比较小，和妈妈的一些破碎的记忆会有一些。自从妈妈5岁到10岁那段时间离开的时候，我慢慢的开始成熟，然后也开始有一些记忆的时刻。但是我觉得5到10年这5年不仅仅是5年的时间，我妈回来第一次我没有感觉到就是我妈妈，她还带着一个妹妹过来，但是妈妈经常在电话上和我通话，也就是很短暂的一段时刻，因为以前打成都也蛮贵的。所以说我第一次对妈妈的印象就是说，哦 OK,这就是我妈妈，打两个引号，然后我对她没有任何感情。妈妈当时想对我好，而且我还有一点排斥，
是
因为当时是保姆或者是婆婆公公他们对我很好，所以说我有一点小孩子脾气，就是说妈妈做给我的东西我不接受，
拒绝。
对，
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你心里面是因为想要爱，却已经过了那一个建立亲密感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反而就是以排斥的方式来表达你心里面的不满和愤怒。
确实是，你刚才提到的很对，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一些心理的感情的动机，现在回去想，我这种是算一种排斥，而且去渴望他来加入，但是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和谐这样的情感。
是的。后来10岁到15岁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10岁到15岁呢，因为我拿了绿卡了，然后呢，我就在这个之间呢，我每到1-2年呢就回去看望瑞。但是10岁那一年回去呢，我觉得他还算比较健康、比较上进的孩子。但是呢，后来到12岁以后，我回去呢，他就沉醉于打电子网络游戏， 我记得12岁的时候，我回去，我父母就是求告我说，赶快把孩子带走，说他们不能再管教了，说他全部投入在进网吧里面打游戏。
是因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他也是需要寻找他自己的身份，他个人的定位，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你发现说，就是一个正常环境长大的孩子到青春期都很反叛，因为这是一个必然青春期的一个风暴。更何况瑞又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在身边，所以他自然而然需要透过他自己能够控制的一些事情来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他去把自己投入到网吧里面，那是他的唯一可以让他可能感觉到安全和幸福和快乐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瑞？
你说到一点我很赞成，就是说我要在当时10到15岁这个期间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念。更多的我回想到我的一些经历来说，我为什么打游戏，游戏是好玩，但是我和谁在一起呢？我和一些大哥哥们在一起，我所处的兄弟，我的朋友，他们是真正我想要去连接的一个。
是的，
和他们在一起，我有过经历，就是说一个人打游戏是很孤独的，这个游戏呢虽然很好玩，但是呢到一定时候了就没有那种connection。
是，
但是我发现和他们在一起我就很快乐很开心，然后他们也很接受我，虽然当时是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当时外婆给我很多钱，他们是看中了我可以帮他们出游戏钱啊，或者是帮他们上网吧，我也需要他们一个陪伴。
是，
所以说我回想到当时不管哪一个男性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都很想去渴望追求那份感情。可惜的就是当时年纪太轻，而且环境不允许，所以说来到我生命当中的人都是一些对我影响不是太好
不好的人。是，我们会看到说一个青少年他渴慕的其实是安全感和亲密感和关系，他能够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能够找到完全的接纳，找到爱，找到一种sense of belonging， 就是归属感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吸引他。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就比如说游戏、毒品或者什么东西，可能最更深层的是被接纳，就是我终于感受到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是 somebody， 我是个人，我是被人看中的，别人需要我。
你说的很对，我可以再加添一点细节的，因为在学校里面外婆外公他们年纪蛮大的，他们不知道太多的细节。当时我处于10到15岁之间，国内一段时间学校暴力还是蛮频繁的，我经常会被欺负，这些比我大1-2岁的这些大哥哥们看到我被欺负了就说，哎，你给我一点钱我就会保护你。所以说他们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但是我宁愿被这样利用，因为我当时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份安全感。
当然是，因为你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对，所以说就和他们即使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抽烟啊，当时我记得慢慢的开始学会抽烟，然后我都觉得没关系。
是，我听到瑞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也挺心痛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整个世代不仅仅是小丽姐或者瑞经历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正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甚至有一些孩子叫做留守儿童的，父母亲必须都要出去打工挣钱的，孩子就是交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养育的。这些孩子其实他们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痛苦、难处，是我们大人不知道的。他们也许在外面被人 bully 了，被人霸凌了，被人欺辱了，他们只能够用一些寻求妥协的方式来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和定位。因此有好多好多的人被等于 involve 在一些集体的犯罪啊，什么少年的各种各样的不讨生喜悦的这种环境里面。那我想其实是一个大环境造成的，本身我们里面又到了这个年龄的很多很多的痛苦被放大了。借着今天瑞的分享，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所有的父母亲一个提醒。我知道说15岁之后小丽姐就决定要把瑞接回美国，是吗？
是的，当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就是在她进网吧又把她送到私立学校进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最后呢就决定把她搬过来。所以呢跟我先生商量好，而且呢还到教会去跟牧师咨询，都准备好了一切，家里也准备好把瑞带过来。 所以呢，15岁半的时候，瑞一个人飞过来就到了西雅图，就把瑞接过来。
瑞，你还记得第一天到西雅图的情形吗？
可以分享在前面一点，让我当时确实很想和妈妈一起团聚。当时在网吧那样的生活，怎么说呢，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想要自己的家。所以说我当时也做好决定，放弃了游戏上的一些东西，再加上一些朋友，因为离开了以后也蛮伤心的。我才记得去的时候，因为环境很复杂，和继父和我的姐姐，然后和我妹妹和我妈妈，我当时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妈妈和爸爸不能在一起。我为这件事情哭过很多次，我也和妈妈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离开，我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家。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面，我肯定是树立起一道防护墙。
是的，
跟妈妈有亲密感，但是我不满意不接受，再包括和继父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因为当时包括我自己的原因，我不能控制一些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行为举止啊，所以说就和继父矛盾很多。和妹妹呢也经常争吵，我们是争妈妈的她的一个忠诚，然后呢就和妹妹也吵，还好和妹妹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吵了也闹了，吵了也闹，但是那种嫉妒、那种仇恨、那种怪罪一直存在我心里面，但是我没有办法疏泄出来，然后我也没有说，但是也不知道和谁说。
很难想象，我这么稍微听一下就知道，说当时你这样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你自己本身成长的压力和烦恼就够大，就已经是够你承受的，更何况你外在所增加的这些压力。我相信说他好像给你铺了一条路，就是等于说你如果不去寻走自己的路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好像说每一个压力每一个的痛苦都把你从妈妈的身边推得更远。你觉得那个时候妈妈有什么改变吗？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哎，你的妈妈跟以前不一样？
当时我知道妈妈也很想很想来和我建立关系，我还记得妈妈经常会带我出去逛街买东西，他们也很想我在美国这里有一个新的生活。妈妈一直在努力的去改变她的一些方法方式，但是回头看起我来，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些改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问题。
是，
我觉得
问题都是妈妈造成的，都是别人造成的。
对，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的带领情况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就把我一直一直的，我不能说是家里往外推，而且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
是的，
当时的环境就导致我在家待不下去，因为我在家待下去的时候呢，我和继父的关系不是太好。大家都知道待在一个这样气氛的家庭里面，你待在房间有一股很闷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你想出去，当时也是15岁16岁，也很活泼的时候，所以说我又把我的这样的一个寄托交托到了外面的朋友。
外面的，对，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到了，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小丽姐和瑞他们是如何在同时接触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但是瑞又开始接触到毒品，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死亡、一个救赎和堕落的这一种挣扎和选择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回来。那我们今天就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迷失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带着满身的污秽，想着你是否见